大家好，我是独恶。今天呢，我们就闲话少说，继续聊咱们的日本之旅。上一期节目里边啊，咱们就说到，我呢最终是到达了尾道，而尾道呢，其实正是我这趟旅行中的一个重头戏，因为这里呢拥有了号称是全日本最美的骑行线路，就是岛泊海道。尾道呢，正是岛泊海道的一个骑行的起点。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打算啊，从尾道开始，一路跨越各个岛屿，到了四国，然后去感受松山的古刹与明汤，最后又辗转到了高知，去探秘那边的深厚底蕴与绝佳的美食。OK， 那就让我们开始这次的旅行吧。话说，就是在那个周日的早上，一大早醒来，毕竟是在胶囊旅馆里边，那是连个窗户都没有的地方。整个晚上我觉得睡得还不错，因为塞着耳塞，没有受到别人打搅。但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啊，接连每天的运动量都非常大，所以这也导致了晚上的睡眠质量应该会好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如果平时运动不够，很可能晚上睡得会不踏实，睡得比较浅。但白天如果身体变得很累，那晚上一般来说都会睡得比较香。于是呢，我就简单的收拾一下，刷牙洗脸，背着包就匆匆的离开了酒店，心里琢磨着，哎呀，千万不要下雨啊。然后抬头一看呢，哎呀，这一下子就乐开了花。这果不其然呢，大雨倾盆，这天气预报啊真是诚不我欺，那个雨下的也是哗啦哗啦的。虽然呢之前看了天气预报啊，心里早就有一个预期，不过看这阵势啊，多少啊还是有点打退堂鼓的。不过这个时候呢，差不多七点钟，租车的地方呢八点钟才上班，我说我还有一个小时时间犹豫一下，那么先把早饭问题解决吧。于是就在这个胶囊旅馆的旁边呢，就找了家便利店，买了点东西吃的喝的，然后匆匆的解决早饭。也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给自己不停的打气，我就隐约觉得外边的雨啊好像是微微变小了一点，所以说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想趟趟这趟浑水。毕竟岛泊海道这么著名的骑行线路，来都来了还不体验一下，那肯定会后悔的。于是啊，我吃完饭就转身又跑到了便利店去买了一件雨披，就决定啊来硬扛这场骑行。雨披嘛，一定是个主力装备，毕竟这段距离也不短，不可能很快的完成，路上的雨有可能会变大，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做充分的准备。于是啊，到了差不多八点钟，我就正式动身前往自行车的租赁点。在说这个租车之前呢，我先给各位大概交代一下这趟骑行的路线。这次呢，我们就是要从本州的尾道出发，然后依次呢经过一系列的海岛，里边有象岛、有阴岛、牲口岛，不是那个牲口啊，它牲是那个花生的牲，牲口岛，还有大三岛、博方岛、大岛，最后到达四国的金治市，算是跨越了整个濑户内海。这趟旅程的总共直线距离大概是70多公里。其实呢，我之前在国内有过自己的单日骑行记录，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00公里多一些，所以说呢，对这点距离呢还是有点底的。不过呢，这70公里啊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呢跨越这些岛屿啊是需要不停的上桥下桥，这些跨海大桥的高度都非常的高，这就意味着有着非常多的爬坡，这样算下来，这趟行程对体力的消耗那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仅如此啊，前面的节目我也提到过，我这次骑行呢其实还给自己增加了一个隐藏的副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那就是位于大三岛的这大山七神社。本来呢我想去碰碰运气啊，看看能不能偶遇一些当地民间的祭祀活动。虽然这么大的雨，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活动，不过呢既然计划都定下来了，那咱们还是想去看一看。顺带提一句啊，这个神社我查过，它里边有一个宝物馆，它存放着很多古代的铠甲。讲真，我对这种铠甲倒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不过去大山崎神社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原本的岛泊海道的官方路线啊，在经过大三岛时是相当于这个岛的3点钟方向进岛，然后呢从5点钟方向出岛，那仅仅就擦个边就离开了。但是呢大山崎神社呢却在这个岛的9点钟方向，这就意味着当我到了大三岛之后，我就要横穿整个岛屿，怎么说都要绕上一圈，整个行程就会因此额外增加个10来公里吧。但当时呢我觉得没关系，来都来了嘛，为了这个执念，咱们多骑10几公里那也绝对值得去走一走。行， 那骑行计划就大致是这样子。那于是呢，我就到了租车点。在这里呢，其实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我在来日本之前呢，就在官网预定过。不过当时啊，官网上面只能订到那种最普通的买菜车，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在国内的共享单车，它前面一个篓，可以让你放点东西，骑的时候呢就正襟危坐的。这个车子呢，租金大概是3000日元一天。说实话，有一定强度的爬坡，如果要是不下雨的话，那搞一搞也没关系。但今天这瓢泼大雨，总感觉这个压力还是有的。结果到了现场呢，我就灵机一动啊，就问店员，今儿下大雨了，是不是来租车的人就很少啊？店员说没错。哎，我就紧接着问，那我在官网上曾经看到过，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预定的一种电助力自行车，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去租。那没想到啊，那运气爆棚，它不仅有，它那个租金呢也只要4000日元一天，那相比于普通的买菜车啊，那就贵了大概40-50块钱人民币。这个车长得呢就跟买菜车差不多，只不过呢多了一个非常小的小电瓶，它呢就可以在你起步以及爬坡的时候呢就提供一些电动助力给到你。所以说我当时就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决定那就升级吧。事实证明啊，这4000日元的电助力车啊，那绝对是今天的一个救命神器，提升了不少这游玩的体验。很快啊就办好手续了，店员呢就帮我把车推了出来。这里必须要提一句啊，日本这边的租车子呢看来是非常专业的，车身呢就被擦得干干净净。店员呢也麻溜的帮我就装好了电瓶，然后呢让我挑了一顶头盔。虽然在日本骑车不戴头盔也不犯法，但咱们怎么说也骑车骑的时间比较久了，也知道头盔是多么的重要，安全第一嘛。随后呢店员就递给我一张带有订单号的条子，他千叮万嘱啊，说这个条子呢非常重要，在异地还车，比如说今天我是打算在金治还车，那么这个条子上的订单号就是我们还车手续中最必不可少的一环。我看他叮嘱了我2-3遍，那我赶紧就拿出手机先拍个照留个底儿。在这里啊，我还要稍微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平时啊背包出门的时候，那包里边一般都会备着一双半指的手套，不管是骑车呢或者说去爬山拿登山杖什么都很方便。但这次出来啊，我偏偏刻意没有带上它，可能啊是我觉得这东西也用不上。结果呢在骑车的时候呢特别后悔，有了手套啊，其实在抓握那个车把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减震也好。而且啊在后边几天的行程里边还有一些爬山的环节，要是有手套在的话真的会方便很多，这也算是个经验教训。看来以后出门呢、啊、这种半指的手套还是随身带着比较好，它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大用处了。接下来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打包防水环节了。我的背包呢是自带一个防雨罩的，但这种罩子呢它只能罩住背包的外部，它贴着背的那一面呢是空着的。于是呢我想了个办法，就骑车的时候呢就让这个背包啊斜躺着，就是把防雨罩这面啊就朝着斜上方迎着雨。不仅如此呢，我还拿出了我的旅行常备的一个终极防水神器，其实就是一个塑料袋，一个垃圾袋。如果呢遇到大雨，我一般都会把垃圾袋打开，然后把衣服啊电子产品啊等所有爬湿的小物件呢全都放到这个袋子里边，相当于是把这个袋子、啊、套在我的包里边，然后再把东西呢装到这个袋子里边去。这样的话即使背包啊彻底湿透了，它里面的核心物品呢因为这种层层的保护也会相对安全。至于手机和零钱，那我就按照惯例呢还是塞在背包肩带上的小口袋里边，然后呢就把这个肩带跟这个小口袋呢就把它折进我的防雨罩的边缘的位置，尽量让它能够防着雨。但同时呢我也可以很方便的伸手进去呢把手机取出来，万一中途需要拍照然后需要去看导航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一切准备就绪了，店员呢非常专业的用很简单的英语啊教了一下我这个电动助力车的使用方法，然后呢我就推着车去码头做轮渡了。尾道到第一个岛啊就是向岛的距离呢其实非常近，大概嘛也就是个200-300米的距离吧，坐上轮渡呢很快就到了，就好像是上海黄浦江轮渡差不多。随着轮渡的靠岸，我的车轮呢终于踏上了向岛的土地，这个岛泊海道的骑行呢就正式开始了。可以看得出来，日本在岛泊海道的骑行线路设计上是非常用心的， 对骑友非常的友好，他就在地上呢画着一条醒目的蓝线跟蓝色的大箭头，你只要跟着这条蓝线走啊，基本上就不会迷路，而且呢路上还时不时的会标明，哎，前往金治还有多少公里，那回头看反方向呢也会标明了，哎，距离尾道还有多远，所以只要顺着这根线心里就会特别踏实。虽然啊当时雨非常的大，我还很担心，因为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看手机上面的路线会不会走着走着就走岔了，但是呢实际骑起来呢我就越来越踏实。一方面呢就是发现道路的指引非常的清晰，另外一方面啊在归功于当天的这三层的穿搭术，也就是因为下雨，我这个穿搭呢还是有了一些调整。在最里边呢我就贴身穿了一件长袖的排汗衣，这个可不仅仅是为了排汗，更重要呢是为了防晒。说到这防晒啊，我就不得不啊再吐槽一下我前面后悔没戴那副啊半指手套，因为胳膊呢被长袖保护得很好，但是手背呢却完全裸露在外。等我后来啊骑完一看啊，手背黑了一大圈，感觉虽然下着雨，这紫外线真是一点也不少，我的手背呢跟小臂之间就形成了极其明显的一个色差。所以说骑行啊，手套是不仅能够防滑防磨，更重要的是防晒。就在这个排汗衣的外边呢，我就套了一件普通的衬衫，纯粹就是把它当做一层额外的吸水海绵。然后最外边呢就是这件半透明的雨披，因为雨披呢到大腿往下就开叉了，所以说我骑车的时候啊，这大腿啊基本上都是淋在雨里的。不过好在我穿了一条速干裤，所以说被雨淋的问题也不大。在这里呢，我需要补充一个极其管用的防雨小细节，我当时呢头上还戴了一顶啊有帽檐的一个徒步帽子，我呢就是先戴上这顶帽子之后再把骑行头盔戴在外边。那这个时候呢戴着帽檐的帽子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呢它能挡住大部分的雨水啊，防止雨水直接拍在脸上或者流进眼睛里边。如果大家在雨天啊不得不骑车的话，眼睛啊很容易会被雨水啊淋得睁不开，这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啊背一顶戴着帽檐的帽子能够保证骑行视野的清晰，这绝对是一个不但保命啊还能提升你的骑行感受的经验。再往下边看，那我脚上蹬的呢就是一双普通的越野跑鞋，这个鞋子不防水，我早早的就管理好自己的雨期了，今天呢鞋子袜子肯定是会湿得一塌糊涂的。就这样啊，我就在地面上蓝线的指引下以及我的装备的庇护下，就开始在向导上骑行。当天的风呢其实也挺大的，我呢就沿着蓝线呢就路过了很多的乡间小路，有安静的民房，还有一些稀稀拉拉的一些工厂，停泊着许多船只的小海港。虽然天气不好，天空阴沉沉的，但是雨后的景色呢就会透着一种特别的清新的感觉。这种清新呢不只是视觉的清新，而且呢是嗅觉上的清新，实打实的可以闻到这种厚重的清新感。而且由于雾气的影响，远处的岛屿呢看起来都是雾蒙蒙的，若隐若现。哪怕没有蓝天白云，这里的风景啊依然很美。因为经过雨水的冲刷，路边所有长草的地方呢都显得翠绿欲滴。这第一段路线啊基本上就是沿着海边在走。一边呢是清新的绿意，那一边是茫茫的大海，非常的有味道。沿着海岸线欣赏了一段风景之后啊，我就来到了这趟旅行的第一个跨海挑战，就是从向导前往引导的这个引导大桥。这个桥梁的设计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它呢专门为了自行车跟轻便摩托设计了一条专属的引桥道，汽车可能就直接大缓坡开上大桥，而我们的自行车道则是修建在桥头旁边的山上，有一条专门的蜿蜒的小路，它能让你顺着它左拐右拐的在这山间盘旋，它一点点的爬升到桥面的高度。因为桥面比较高，那这段盘山路呢坦白说还挺长的，爬升起来啊还是挺累人的。不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无比庆幸啊在自己租了一辆电助力车，要是普通的自行车啊遇到这种长坡，那我就必须站起来猛蹬。但是有了电助力的加持，虽然路程长，但骑起来并不觉得非常吃力。当我终于啊顺着盘山小路爬上大桥时，那种感觉简直太棒了。因为地势非常的高，所以桥上的视野极其开阔，回头看呢是刚刚经过的向导，往前看呢是即将抵达的引导， 在大桥上吹着风，看着开阔的海景，这种没有遮挡的广阔感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慢慢骑在大桥上啊，俯瞰这片星罗棋布的岛屿时，其实这背后隐藏着非常深厚的历史与民俗文化。说到这一片濑户内海的岛屿，就不得不提日本历史上那大名鼎鼎的村上水军。虽然呢常被称之为海盗啊，大家都叫他村上海贼，但他们其实更像是一支啊受到官方认可的精英海上武装。就在14到16世纪中世纪时期，这片海域呢因为水流湍急，这潮汐也非常复杂，普通船只啊极易触礁或者迷失，而村上水军就凭借着自己对暗礁以及海面现象的极度熟悉，就彻底掌控了这里的海上交通。他们在这里呢就设立关卡，征收过路费，同时呢也充当着过往商船的保镖与领航员。就像咱们接下来会经过的阴岛和大岛，当年呢都是村上水军的重要大本营。阴岛上至今呢还有一个叫做阴岛水军城的地方，每年呢都会举办非常盛大的水军祭来纪念这段历史。除了历史之外，我一查，这些小岛的现代民俗与特产呀同样的很丰富。向岛呢就保留着悠久的造船业，阴岛呢则盛产柑橘，神口岛呢就是日本著名的柠檬之乡，产柠檬的。博方岛呢则是以海盐而闻名全国。在了解了这些岛屿的前世今生之后，再看着大桥下那片被雾气笼罩的海域，那就感觉啊不像是在看普通的岛屿，感觉他们在大雨中都变得有那么一丝丝的神秘以及充满了故事感。就这样啊继续前行，就跨过这个桥梁之后呢，那就来到了牲口岛。在牲口岛上呢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寺院呢，叫做更三寺。而当时呢我正好啊顺路骑行经过，我想啊既然名气这么大，那就干脆进去看一眼吧。于是呢我就把自行车停在了专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包也没有拿，就走到了门口。到门口一看呢，发现进去参观是需要收门票的。其实啊平时的话呢买张票进去转转也无妨，因为我在来之前呢也查了这里的资料，并且也把它给标注在我的谷歌地图上了。它的背景啊其实非常有意思，它并不是那种自古流传下来的千年古刹，而是在上个世纪呢由一位大阪的企业家叫金本更三，为了纪念去世的母亲而一掷千金建造了这座寺庙。它整个工程呢就断断续续的建了30多年。这座寺庙的建筑风格是非常的混搭的，因为里边不仅仿造了日本各地的名胜古迹的建筑，比如仿照日光东照宫的阳明门，还有仿照平等院的凤凰堂，他甚至呢还在山上用3000吨从意大利进口的白色大理石建了一座极具现代感的未来新之丘。但无奈啊就在这个时候啊雨下的是太大了，我的背包呢还在自行车上，一想到如果要进去，那我还得费劲的把包卸下来背在我的雨衣里边，而且呢还在哗啦哗啦的下雨里边要么撑着伞要么穿着湿漉漉的雨披啊在寺庙里边逛，那顿时觉得太麻烦了。原本这点好奇心呢就瞬间被大雨给浇灭了。毕竟呢我还是对古代的一些建筑留存比较感兴趣。所以最后权衡了一下，我就索性啊直接在更三寺的门口就拍了张照片，就算是一个打卡留念。然后麻溜的就转身啊骑上车，那继续咱的风雨骑行路了。虽然呢这天气啊依然带着点阴雨的雾霾感，但随着骑行的深入啊，我真的是觉得越骑越觉得是在享受。这一路上的风景啊绝对不是单调的直线，而是充满了峰回路转的惊喜。每过一个弯，每翻过一个小山坡，那都有新的风景在等着你。这种不断探索未知的体验真的非常美妙。就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莫过于连接牲口岛跟大三岛的多多罗大桥。这座桥呢不仅雄伟，在桥面上还画着一条非常特殊的分界线，就是广岛线与爱媛县的县界。我呢骑到这里啊，看到这条线啊，就专门停下车，就站在这条分界线上拍了张照片，一只脚呢踩在广岛线，另一只脚呢踩在爱媛县。那这种啊双脚跨越两地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之前啊走在海底隧道交界处的感觉一样。但截然不同的是，这里可是啊高耸的大桥之上，因为地势非常的高，站在分界线上啊，从上往下俯瞰， 能够清晰地看到下方的港口，还有防浪堤，以及犹如微缩模型般的房子。迎面吹着开阔的海风，这种居高临下的畅快感，那真的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跨过了多多罗大桥啊，我这就算是正式登上了大三岛。就刚下桥，我就看到了一块赫赫有名的地标，它就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圣地纪念碑。作为一个来到这里的骑行人，怎么可能不拍个照留念呢？我就特意找了一个绝佳的角度，把这块圣地纪念碑跟背后的多多罗大桥啊同框给拍了下来，记录一下这个骑行的高光时刻。纪念碑旁边呢，就有一排商业的小店铺，里边不乏咖啡馆。我也看到了有同样几个骑行爱好者在里边坐着喝咖啡。看来啊，在雨天骑行啊，才能发现真正的同道中人。如果是要走常规的跳岛路线的话呢，在打完卡之后，大家一般都会顺着蓝线就朝下一个岛进发了。但是别忘，我前面说过，我这次呢可是带着隐藏副本任务的，就是要去探访那座可能有着祭祀活动的大山崎神社。所以啊，为了这次执念呢，我就果断在这里选择了偏航，就没有继续沿着海岸线的蓝线走，而是呢调转个方向，先向北再向西，就一头扎进了大三岛的腹地，就朝着山神与海神的所在开启了一段属于咱们自己的一个深入探索。就在这个往大三岛内部骑行的这段路，距离其实呢也不短，我就沿着专门规划的自行车小路呢一路往里骑。那两边呢是各种参天大树，周围呢也没有任何人跟车。就在这条深入岛屿的乡间小路上，由于呢一直下着大雨，如果在电影里边呢，那这种场景多多少少有点像是恐怖小说里的开头。但是呢，在当时的我看来啊，反而感受到的是一种极致的平静。因为一个人在无人的雨中骑行，整个世界就只剩下雨滴打在雨衣上和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那这种极致的静谧感啊，让人内心非常的安宁。啊，虽然画面呢多少有点像寂静岭，但这的确是让人心生愉悦的宁静。骑了许久，周围逐渐热闹起来了。哦，我一看，终于到了目的地，就是大山崎神社。在停好自行车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在自行车停放处啊，旁边只停着一辆摩托车。这也就是说明啊，今天因为大雨，几乎呢没什么人来这边。走过了高大的鸟居，这刚一进门啊，就看到了一排排的棚子。这其实啊，就应该是我心心念念的民间祭祀活动的摊位，有点像是咱们这边的夜市。但是非常可惜啊，应该是因为雨实在太大了，这都基本上已经快中午了，但绝大多数的摊位都是关着，只有两三家卖吃的的小摊呢还在苦苦的支撑。我想啊，如果是晴天的话，那这条餐道两边那应该是熙熙攘攘，那挤满了前来参加祭典的人群。这场大雨呢，算是彻底把节日的烟火气给浇灭了。带着这么多多少少一点点遗憾呢，我就继续往里走，随后就被神社里的一尊庞然大物给彻底震撼到了。这是一棵极其巨大的楠木，也就是樟树。那这棵巨树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呼之命御守之之楠。传说是大山崎神社的先祖啊呼之命亲手种下的。那到底有多古老呢？据推测，它的树龄高达惊人的2600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600年的时间，那这棵树啊，见证了多少古代武将在这里祈求五运昌隆，又见证了多少时代的更迭。这棵巨大的古楠木不仅被指定为日本国家天然纪念物，在我看来，这更是这座神之岛最生动的图腾。为什么这里被称之为神之岛呢？那就是因为大山崎神社供奉着山海之神。刚才说了，古代武将出征之前啊，必来祈求五运昌隆。而且呢，在他们打胜仗之后啊，就为了还愿，往往呢也会把自己最珍贵的铠甲或者刀剑供奉给神社。正因为如此，这个神社的宝物馆至今还收藏着全日本近80%的国宝级铠甲和武具，可以说是日本古代冷兵器跟武将防具的超级宝库。虽然我对铠甲兵器的兴趣不大，但这座岛屿本身的地位可见一斑。如果有喜欢这种日本古代刀剑的朋友啊，不妨做个标记，以后有机会来这里看一看，绝对是不虚此行。我呢，当时站在这棵千年的古树下，站了很长时间，就听着大雨沙沙作响， 感觉之前因为错过了这祭典摊位的这点遗憾啊，就瞬间被这种非常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就完全的给疗愈了。之后呢，我就在神社里边找了个备雨的地方，稍微休整了一下，就拿出了在出发之前买的几个饭团，就着千年的历史底蕴呢，就简单补充了一下能量。很快啊，这碳水所带来的爽快感就涌遍了全身。这个时候一看表啊，其实连中午都还没到。吃饱喝足了，那就不多说了，继续出发吧。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导航啊，如果要回到导播海道的正轨之上，那最快的方法就是原路返回。不过对于我这种喜欢探索的人来说，原路返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不走回头路，我特意啊选择了一条更绕远的路线，就是沿着大三岛内部的道路啊，逆时针方向啊兜了一个大圈子。虽然多骑了不少路，但最终呢还是顺利的绕回了那座大桥的附近，就重新接上了原本的跳岛的正轨。接下来的旅程嘛，那就是按部就班的沿着正常的路线啊继续穿越剩下的几座岛屿，一路向南进发。说实话，一路骑下来我倒真没觉得体力上有多累，毕竟呢这70多公里的总路程对我来说并不算太远。不过呢身体上还是多少有些小折磨，主要是腰酸。就因为这个自行车的它的骑行姿势啊，就是那种直挺挺的端坐着，这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去踩这个踏板，对腰的考验多多少少有点大了。至于这个天气呢，这雨啊下的也是非常的任性，它时不时呢雨势会小那么一点点，天空稍微亮一点，让你觉得这是不是要天晴了。结果呢没过一会儿啊，那天又黑下来，接着就是一顿啊倾盆大雨，然后反反复复。尤其是在桥上那个侧风非常大的时候，看着旁边的汽车带起来的水雾像龙卷风一样的从侧面袭来，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太酷了。当然了，这场大雨呢也带来了一个绝对的好处，那就是完全的不热。整个跳岛骑行呢虽然淋了雨，但是体感温度啊非常舒适。要真的是在大晴天啊顶着个大太阳骑着70多公里，那估计着那是另外一番极其痛苦的挑战了。所以总体来说呢，这趟雨中的岛波海盗之旅呢骑的算是非常的惬意且舒服。听着这种哗啦哗啦的雨声水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精神的一种绝佳的疗愈。很快呢我就爬完了最后一座桥，就正式的登上了四国岛，就抵达了这场骑行的终点，也就是爱媛县的金治市。我呢就沿着导航一路就骑到了金治的 JR 站旁边的还车点。到了地方之后呢，就把车子停在指定的位置，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走向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来还车了。其实呢我在最初在尾道租车的时候是没交押金的，也没有押金，所以说我以为啊到了异地终点那总该有个验车的流程吧。结果呢工作人员只是简单的登记了一下，核对了订单就完事儿了。真的就是把车往那一停啊，人就可以走了。旁边呢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拿着高压的水枪正在熟练的清洗刚刚还回来的自行车。这种极度的基于信任毫无防备的异地租车还车流程啊，的确让我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就还完车呢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如释重负。这个时候呢雨也停了，我呢就把雨衣收了起来，就走到了旁边金治市的 JR 站里边，就随便找了家便利店买点吃的东西，简单呢就补充了一点体力。这个时候一看时间呢，也就是下午的2-3点左右，天色还早得很。至此呢这段充满了风雨惊喜以及挑战的岛波海盗跳岛骑行啊算是圆满的画上了一个句号。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行程。我当晚的目标呢是去松山市，特别是啊那边有着非常著名的道后温泉。从金治到松山，那摆在我面前呢有两种交通方式。一种呢是坐 JR 电车，另外一个呢是坐大巴车。JR 电车呢主要是沿着海岸线开，这个风景固然好，但我这两天觉得真的是把海景给看够了，甚至有点审美疲劳了。而大巴车呢则是直接穿过金治和松山中间的那片山区，在山林里穿梭的风景对我来说反而这个时候更加有吸引力。权衡之下，我就果断选择了坐大巴车前往松山。 在等车的时候呢，我就草草整理一下随身物品。上半身的衣服呢，其实不用怎么管，裤子也一样，因为呢穿的都是速干面料，被这个风啊轻轻一吹啊就已经干透了，穿着呢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就唯独让我比较头疼的就是这脚下的鞋子，因为呢骑行的时候呢一直淋着雨，鞋子呢早就已经湿透了。于是呢我就踩着这双完全湿透的鞋子啊上了大巴车，在这个车子啊穿梭于山林之间，我就开始掏出手机呢预定当晚的酒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啊，哎呀我要泡个温泉啊，但呢我绝对不会想穿着这双湿漉漉的难受鞋子在外边走来走去了。要知道啊，如果住在普通的商务酒店，那要去稻后温泉泡汤的话，那我还得穿上这双湿鞋子啊走到公共浴室，之后呢洗干干净净的再穿着湿鞋子走回去，那这体验呢非常糟糕。就为了完美避开这个痛点呢，我就决定啊得找一家自带温泉的酒店，最好是那种日式的老牌旅馆，我就可以直接在房间里边换上旅馆所提供的拖鞋，那舒舒服服呢就溜达下楼去泡汤，洗完之后呢再清清爽爽的走回房间，这样完美避开了穿湿鞋的尴尬。此外呢我还在松山市的地图上面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石首寺，我打算这两天要去看一看。结合这两个需求，我最终是在稻后温泉附近定下了一家看起来有些年头但是内部却自带着温泉大浴场的一个很便宜的日式老旅馆，而且呢这个大巴车刚好可以经过这个旅馆。在快到的时候呢差不多是下午5点多，由于这个时间点啊日本的日落时间大概是在7点多，那我就觉得如果现在就直接钻进酒店休息未免太浪费这大好时光了。我想了想，于是呢一跺牙一咬脚，今儿个就今儿个了，咱们硬核一点就把强度给拉满。于是我并没有在酒店直接下车，就随着车子啊一路到了市中心，然后就立刻转身登上了松山市内的伊予铁道电车，就横穿整个市区。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我就直接到了我一个心心念念的地方，它就是梅津寺车站。也许很多年轻的朋友对这个站比较陌生，但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啊，这绝对是一个能够唤醒青春记忆的一个朝圣之地。就在1991年，那部风靡亚洲的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大结局，那就是在这里取景的。在剧中呢，这赤名莉香跟永尾完治就约定在这个海边的车站见面。可是当永尾完治最终踩着点来到站台的时候，他也只是在站台的栏杆上看到了那一条迎风飘舞的手帕，那个是莉香所留给他最后的告别。就当我跳下电车啊，站在梅津寺站的站台上，眼前的景象就真的像是从日剧里边走出来一样。这个车站就在濑户内海的旁边，离海呢非常非常近。此时呢天空啊终于放晴了，这厚厚的云层散开啊，露出了久违的一点点蓝天。虽然夕阳的余晖被远处的群山挡住了一部分，但这丝毫不影响眼前那清透干净的空气与宁静的氛围。站台上的人呢并不多，三三两两都是特意跑过来朝圣的游客。站台上呢还贴心的立着一块《东京爱情故事》的取景地这样一个牌子，就在旁边的铁丝网栏杆上，不出意料的就绑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手帕，我估计啊全都是剧迷们留下的纪念。就看着这些在海风中飘动的手帕，丽香呢标志性的笑容跟剧情啊就瞬间涌上心头。我当时呢也非常冲动的想买一块手帕自己系上，但是呢在车站周围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卖手帕的小店，也只好作罢。我估计啊又是周日又是傍晚，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就算是有店呢也早早的关门了。不过最后我还是用手机把这份带着点遗憾却又无比美好的日剧滤镜给定格了下来。就站在海边呢吹着温柔的海风，当天骑行的疲惫感似乎啊都彻底消散了。然后坐着电车从梅津寺车站返回稻后温泉，也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我步行了一段距离就来到了之前在车上预定的那家老式的日式旅馆，顺利办了入住。进房间之后第一件事那赶紧的脱下那双因为淋了一天雨而彻底湿透的鞋子。我的身体还好，就感觉这个脚啊急需回暖，我就火速的拎着衣服啊，迫不及待的就冲向了旅馆自带的大浴场。哎，不得不说住在自带温泉的旅馆啊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 可能是因为道后温泉本馆的名气太大了，绝大多数游客都跑到外边的公共浴池去了，这呢反而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整个旅馆的大浴场里边啊，没有一个人，我呢就意外的体验了一把这包场泡温泉的顶级待遇。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池水里边啊，舒舒服服的泡了一下，哎呀，这一天的疲惫啊，感觉啊全都烟消云散了，甭提有多爽。泡完澡回到房间，我就拿起了房间里的吹风机，开始了我这个吹鞋子大业。那足足举着吹风机吹了20多分钟啊，终于把那双啊石头的鞋子给彻底吹干了。看着恢复了干燥清爽的鞋子，嘿，那心里叫一个舒坦。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晚上8点出头了，虽然也不怎么饿，但是呢多多还是要吃点东西嘛。于是我便出门觅食，就走在道后温泉的周边的一条啊非常热闹的商业街。我就发现爱媛县呢是日本啊著名的柑橘之乡，整条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卖橘子汁的小店跟自动售货机。我们肯定要入乡随俗，就买了一瓶当地特色的橘子果汁，边喝边逛。然后呢我就在街上找了家店，还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乌冬面，填饱了肚子。随后呢就溜达到了这大名鼎鼎的道后温泉本馆的门前。因为时间比较晚了，而且我也泡过澡了，所以说我就把进入本馆泡腾的计划呢就留到第二天早上，今晚呢就纯粹是来欣赏夜景的。此时呢这本馆的建筑是被精心设计的灯光点亮，外墙上还打着非常绚丽的激光投影秀，伴随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乌拉乌拉的讲解，这古典的木质建筑与现代的光影算是交织在一起，非常有韵味。很多游客呢就驻足在门前去拍照去录视频，我呢也记录下了这座宏伟古建筑的夜间魅力。看完之后呢我就往回走，最让我感到新奇的一幕出现了，我竟然碰到了一个卖中华拉面的路边摊小车。那这辆小车呢看起来已经饱经沧桑啊，真是脏兮兮的。这摊主的大叔的打扮呢也颇为不修边幅，甚至还有食客就直接站在这小车旁边呢稀溜稀溜吃面。那这种充满了野生感啊，如同国内街头这种暗黑料理般的路边摊，这个可是我在日本极其少见到的。虽然因为我已经吃饱了，也没有去亲自尝一尝这碗面到底怎么样，但是这种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一幕啊，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回到了旅馆呢，我就把这速干的衣裤啊简单的洗洗晾了一下，就躺在舒适的床上啊沉沉睡去，为了明天的新旅程啊要养精蓄锐。这第二天啊也就是周一的一大早，我6点钟不到就醒过来了，这洗漱完毕收拾好背包，就直接跑到前台退了房，迎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啊就开启了第一天的松山探索之旅。为什么要这么早呢？就因为我第一站呢就是离旅馆还有些距离的石锁寺，我就直接腿着过去了。路上呢也是在便利店解决了早餐问题。这个石锁寺啊，如果你查阅资料就会知道，它的历史底蕴呢极其的深厚。它最早是建于公元728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在唐朝，应该是唐朝跟吐蕃打仗的时候。之后呢因为日本的佛教真元宗的创始人就那个红海法师啊，他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石首寺就名声大噪。石首寺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相传古代有一位贵族叫做卫门三郎，他在临终前为了寻找弘法大师忏悔，手里就紧紧攒着一块石头就去世了。后来呢他转世投胎成了一个婴儿，出生时呢手里依然紧紧握着这块石头。这块传说中的石头据说至今还供奉在寺院的宝物馆里。石首寺的建筑也极具看点，它不像是很多翻新的寺庙，而是保留了大量镰仓时代的古建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门这个二王门，这可是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建筑。它这门上还挂着巨大的草鞋，据说触摸草鞋就可以祈求腿脚健康。我导播海盗的骑行数据呢差不多是90多公里外加800多米的爬升，你就不难想象到这双草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呢是多么的有吸引力。此外啊，据说寺内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叫曼陀罗洞，这是一条长达200多米光线非常昏暗的一个地下通道，里边呢就摆满了各种佛像跟雕刻。不过呢因为我早上去的太早了，这地方也没有开门，于是草草的逛完了石首寺之后呢，我就顺着一条啊弧形的蜿蜒上山的小路就向着道后温泉的方向慢慢走过去。走着走着呢天上又开始下雨了，好在咱们有伞， 一边打着伞，一边在雨中的山路上漫步，格外的惬意。就在这条山路上啊，我就偶遇到了一座非常壮观的神社，它叫做伊佐尔波神社。要登上这座神社，那首先得爬极其陡峭的100多阶石阶，因为我是从后山上去的，我就沿着道路一点点的上到山上，然后慢慢的走到了这座神社里边。讲真啊，真的让我直接爬台阶，我也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因为这座神社呢，有着非常罕见的八幡造的建筑风格，整个日本呢只有3处这样的建筑，你就可想而知它的稀缺性了。就它通体呢就刷着非常鲜艳的朱红色大漆，再配上呢金箔装饰的柱子，所以就会显着格外的辉煌。据说呢，这座神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是当年众哀天皇跟神宫皇后造访道后温泉时所停留的地方。而现在这个建筑则是在17世纪松山藩主为了还愿而重新修筑的，如今也不出意外的被指定为了国家的重要文化财产。就站在这里啊，你不禁能够感受到非常神圣的氛围，还可以俯瞰到松山市的早晨的风景，那别提有多惬意了。就顺着石阶走下来，大约是在早上7点半左右，我就终于来到了此行的重头戏，也就是道后温泉本馆。就买了门票嘛，好像也不贵，700日元，我就准备去泡一泡这个本馆里边最著名的那个神之汤。趁着泡汤之前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座拥有约3000年历史的，已经被誉为是日本最古老温泉的道后温泉到底有多牛掰呢？就相传啊，它的发现源于一只受伤的白鹿。白鹿呢将受伤的腿呢就浸泡在这喷涌的泉水中，据说这伤口啊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此后呢，这里就成了疗愈的圣地，就连古代的圣德太子都曾经来此沐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3层木质结构的道后温泉本馆，它是建于19世纪末，据说它不仅仅是宫崎骏这千与千寻中尤物的灵感原型之一，它更是啊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最钟爱的地方。而我呢即将体验的神之汤呢也就位于本馆的1楼。其实很多人呢、包括我啊，在看到这道后温泉本馆是一栋非常气派的3层大木屋啊，都会误以为它是一家可以住宿的温泉旅馆。但实际上呢，它完全不提供住宿，它是一座纯粹的公共浴场。既然不能提供住宿，那它的2楼3楼那么大面积是用来干什么用呢？其实啊，我看了一下才发现，这栋迷宫般的建筑内部除了底层的泡汤之外，楼上全是各种等级的休息室跟文化展区。它的2楼呢是一个巨大的公共的榻榻米的大厅，很多游客呢就买了高级套餐，这样呢泡完澡之后就可以换上浴衣，就盘腿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点心，你感受一下百年前的风雅。3楼呢则是更私密的豪华的私人包间，其中啊最著名的一间叫做少爷之间，这个地方就据说是当年夏目漱石泡完汤之后休息的地方，现在呢作为一个纪念室供人参观。另外呢，在本馆的东侧啊，甚至还藏着一个日本独一无二的是皇室专用浴室，目前呢只能预约由专人去导览参观，我呢自然就不够资格去见识一下。说起泡汤啊，这里的温泉水质呢是一种碱性的单纯温泉，它是那种无色无味啊，并没有非常浓厚的这种硫磺气息的水，因为它能溶解皮肤表面的一些角质，所以说洗完后呢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光滑细腻。这个地方呢也被人们誉为啊美人汤。哎，我就发现呢，日本很多的温泉都号称自己叫什么美人汤、美肌汤，感觉洗完之后你就能够得到娇嫩的肌肤。这里有一处啊比较难得的地方，就是道后温泉呢至今保留着源泉不加水不加热这种纯天然的泉水直接流入浴池的传统。它是把几股不同温度的温泉混合在一起，就是刚好达到啊42度左右最佳入浴温度。因为呢我们买的是最基础的门票，就无缘上楼喝茶，那话不多说呢，我就拿着毛巾去体验了一场啊这千年以来让无数文人骚客以及武将帝王都流连忘返的这个神之汤。在泡到神之汤这个池子里的时候啊，它整个环境给我的这第一感觉就简直就是一秒钟就穿越进了千与千寻里边、给河神洗澡那个巨大的大浴池。因为去的比较早啊，那浴池里的人其实不多，可能也就不到10个人。整个的浴场都是古香古色的，它中间呢是有一个巨大的石质的出水口，这泉水呢就哗啦哗啦的就在里面流淌着。 在里边泡着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这整个身心就被彻底的给洗涤给净化，非常非常的宁静。我在里边呢就自顾自的欣赏着宁静，过了一会儿一抬头一看，哎，浴室里面一个人都没了。我估摸着啊，就是之前在浴室里的那些人都可能是一些上班族，赶在这八点之前泡个澡，然后呢换衣服舒舒服服的上班去。哇，真是会生活。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快八点了，琢磨着自己也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再泡就熟透了。出来之后呢，在更衣室里边还遇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两个外国游客刚刚准备进去洗澡，大概是不太懂得日本泡汤的规矩，特意跑过来问我，问洗澡的时候能戴着眼镜进去吗？我就告诉他戴眼镜没问题，但就是别把毛巾泡在水池里就行了。穿戴整齐呢，就走出门，我就迎来了一场极其重要的这泡汤仪式，就是喝牛奶。这不管呢是在日剧里边还是动漫里边，泡完温泉之后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必须得来上一瓶冰牛奶，这套流程要走完才算是灵魂上的完成。我呢就在旁边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冰镇的纯牛奶，那一口气猛灌下去，哇，那种从喉咙一直凉爽到胃里啊，再跟刚刚泡完热汤的身体碰撞在一起的感觉呢，不要太爽。此时此刻呢，外边的天空呢又开始飘起了小雨。关于接下来的行程啊，我在泡澡的时候也琢磨了一下，整个松山市呢在四国里边也算是数一数二比较大规模的城市了。城市对于我来说啊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在松山市，我在地图上之前只标记了松山城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也没有打算在这里逗留时间太久。查了一下，在9点15分有一班高速大巴可以直接呢从松山开到高知，如果错过这班车，那下一班车就要在11点左右发车了。发车的地方呢离松山城倒也不是很远，所以说我就匆匆的离开了道后温泉，跳上了前往市中心松山城的车。我看了一下地图，松山城呢就是在一片绿地之中，我就计划着跳下车之后呢就前往松山城拍几张照片，然后呢再去等高速巴士。可下了车啊，差不多已经是8点40左右了，我一看，好家伙，那一片绿色的它不是绿地，它就是一座山。松山城呢其实就在这个山上面，虽然位于市中心，那咱们也不能说市中心的山就不是山吧。因为时间紧迫呀，我也没犹豫，那背着包就往山上跑。这个山嘛，说高了不高，但是呢毕竟人家还配了缆车，那你就可想而知了，这跑起来还是有点强度的。我就呼哧带喘的跑到了山上去，到了松山城的门口，时间也差不多到了8点55分了。这个时间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阈值，如果超过了这条时间线的话，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往回走了。所以说当时呢还有一点天人交战的感觉，就是一条路呢就是慢慢的逛松山城，你还有两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就坐11点多这班车去往高知，另一条路呢就是赶紧的拍两张照片然后赶紧滚蛋。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选择了第二条路，因为高知这边对我来说有着更加重要的地方可以去。于是呢就简单的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匆匆的跑下山，就一路啊跑去了这巴士的乘车点，紧赶慢赶就在发车前5分钟到达的车站。这种高速巴士呢这个座位是固定的，我看到很多人都是掏出了手机或者拿出了一张什么票券给司机，看完之后呢就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呢因为事先什么准备也没有，并没有去预先买票，心里还有点小担心会不会座位都卖完了，结果司机不让我上车，那就亏大了。司机呢看着我手里拿着钱就说稍微等一下，他将所有已经买了票的乘客呢全部都赶上车之后，然后就来招呼我了。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他就直接问我收了车费，然后呢就给了我一张车票，招呼我坐在某个靠窗的位置。上车之后啊，我才发现啊这趟车上面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所以说呢心里面就立刻淡定了下来。而且我还发现啊这辆大巴车的内部的座椅的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绝对可以算是一个社恐的福音。这车里的座位呢不是那种紧挨着容易让人尴尬的这种连排的座，它虽然呢一排是四个座位，在过道的左右两侧各两个，但是在相邻的两个座位之间呢，它的头部的位置特意就垂下来一个小帘子，所以即使两个人并排坐，只要这个帘子在，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别人会看到你的脸，主打就是一个互不打扰。因为人少嘛，司机在安排座位的时候 就有意贴心的让所有人呢就隔开一排去坐。这样呢，我就安安稳稳的坐在专门属于自己的这个半私密的小空间里边，就随着这个大巴车啊缓缓驶离了松山。看着这窗外倒退的雨景，我就知道啊，我已经开始向着高知进发了。这辆从松山出发的高速大巴，一路上先是向东穿行，它途经了壮丽的濑户内海及大桥，随后便一头扎进了四国岛中部连绵起伏的山脉里。大巴车呢，就在各种隧道啊跟高架桥之间穿梭，这个风景非常奇特。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接近中午时分，大巴车呢终于抵达了高知县。在上车的时候呢，我只是简单告诉司机我要去市中心的终点站。不过呢，就在刚下高速路口的第一站呢，我就摁响了那个下车铃，要提前下车了。下车的时候啊，司机还再三向我确认呢，生怕我这个外国人那个下错站了。我就告诉他我改了主意，因为啊，就在坐车的这段时间，我就查了一下高知县这几个可以去的景点，我就发现呢，我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竹林寺啊，就在下高速的第一站是最近的。虽然说是最近啊，它也有个几公里的路要去走，而且还要爬山。其实啊，在决定去竹林寺之前呢，我还面临两个选择。因为下车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它往北走就会去到善乐寺，往南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竹林寺。这两个地方啊都有特色，但是去的距离啊都要走几公里。按照我这个体力分配啊，我只能在两个里面选择一个。于是呢，我就果断的选择向南，就踏上了传说中的这四国遍路的这个朝圣古道。就正如我在前面几期节目里边所说的，这个朝圣古道呢在路边是有标记的，走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路牌指着往哪个方向，下面是哪一个寺庙，它是第几个各所。而且呢，这段遍路啊走起来是非常有感觉的。它呢不是那种宽阔的柏油马路，或者让你沿着主干道的街边走，而是刻意的让你去穿梭在农田啊，什么小桥流水啊，以及这种村落跟农舍的背后那些乡间小道。风景呢是极其的秀丽和别致，非常的原生态。走着走着呢，我就跑到了某个不知名的后山，还经过了不少人家村落的坟地，一路艰难的向上爬，不经意之间还经过了非常有名的牧野植物园。这座植物园非常有名，它是为了纪念高知出身的日本植物学之父啊牧野富太郎而建的。它里边也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这平时进去的话肯定是要买门票的。但是神奇的是呢，这四国遍路的朝圣步道啊，有一段刚好是从植物园中间穿插过去。我呢是从后山这样爬上来，并没有栅栏把你拦在门外，所以说我算是逃了个票，也顺道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植物园里边啊，是免费白嫖了一段风景。然后呢，我就继续朝着山顶的竹林寺进发，终于呢就走到了竹林寺。作为啊四国88各所的朝圣路线的第31站，竹林寺的地位其实非常的崇高。它不仅仅是当地的信仰中心，更是充满了各种传奇典故。这座寺院呢是建于公元的724年。相传啊，当年的圣武天皇梦见自己登上了中国山西的五台山，去朝拜了文殊菩萨。醒来之后呢，便下令高僧行基去寻找相似的名山。行基最终找到了高知这座山，并且将其命名为五台山，就开创了竹林寺。后来红海大师呢也曾经在此修行，确立了他作为四国灵场的地位。查阅资料后，我发现竹林寺啊竟然还有两个非常有趣的隐藏典故。第一呢，就是高知这个地名其实就是竹林寺和尚取的。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高知这个地方以前呢叫做土佐。在江户时代，土佐藩的第二代藩主山内义忠，他在创建这个新城的时候呢，就请竹林寺的主持了来赐个名字。住持呢就为了祈求这座城能像供奉在五台山上的文殊菩萨一样拥有大智慧，便将城山命名为高智山，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现在这个高知。另外一个典故呢，就是这里还是著名的日本民谣夜来节的舞台。民谣里边唱的那个给心上人买发簪的僧人纯信，据说啊正是当年竹林寺里的一位修行僧。可以说啊，这段跨越禁忌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倒是给这座庄严的古刹呢就平添了几分浪漫与哀愁。进到竹林寺里边啊，就可以看到它不仅保留着建于镰仓时代已经被指定为国家名胜的那种绝美的庭园，而且呢还有着高知县里边唯一的一座 全桂木制造的五重塔。说到这儿，大家也就明白了我为什么之前会那么毅然决然的要早点离开嵩山到了这里，因为在这座曾经被誉为南海第一道场的古刹里边转上一圈，看着那些古老的佛像，人的心境也就跟着这千年的底蕴啊彻底给沉淀下来。就在逛完竹林寺啊准备下山的时候，由于呢刚刚下过雨，这长满青苔的石阶角落呢变得非常湿滑，我呢就一个没留神的脚下一滑，哧溜一下就直接摔了一个屁股墩儿。万幸呢是裤子没破，那只是呢那膝盖稍微擦破了那么一点点皮。我之前也说了，我的包里边呢会随身携带一个急救包，里边有碘伏棉签，虽然我觉得创口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需要怎么处理，反正也都当行李带着，不如就用一用吧。于是呢快速的擦了擦碘伏之后呢，我就拍拍屁股继续往山下走，感慨着别人上山呢都是开着车上来，就我这一个苦行僧这腿着来。就这样呢一路走到了山脚下，我就搭乘了高知本地啊极具年代感的土佐电铁。这是个有轨电车，它是直接可以前往市中心。说起这个土佐电铁啊，它简直就是一座活的这种移动的电车博物馆。它早在明治时代呢就开始运营，拥有了超过100年的悠久历史，可以说啊是全日本现存最古老且至今呢仍在原线路上运行的有轨电车系统。当地的人呢就非常喜爱它，就亲切地称之它为土电。有趣的是呢，就除了老式的日本电车外，就在这套总长为25公里多的庞大系统里，有时还会跑着从奥地利啊、挪威以及葡萄牙等地所引进的外国的复古电车。就坐在这样一辆充满了厚重年代感的电车里啊，就听着车轮压过铁轨发出的咣当咣当的白噪音，就慢慢悠悠地摇向了高知城的中心。那这种感觉呢，哎，非常的美妙。到了市中心嘛，我的首要目标非常明确，那肯定就是先解决吃饭问题啊。怎么着着爬了山再吃顿好的吧。于是呢我就按照地图啊去了当地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叫红人市场。这个红人市场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室内的美食大排档，它里边呢聚集着几十家小吃摊跟餐厅，中间的公共的区域呢就是个拼桌的就餐区。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大家都端着美食啊热热闹闹的挤在一起吃吃喝喝，这个氛围感呢非常的好。我来这里呢也不知道吃什么，但是歪打正着的就吃了一个在高知算是绝对招牌的灵魂美食，就是炙烤煎鱼。那这道菜的做法呢很狂野，厨师呢就会用燃烧的稻草所产生的这种高温大火，将厚切的煎鱼块的外表那快速的烤成就焦香酥脆，只不过里边呢却依然保持着生鱼片的这种鲜嫩多汁。我呢就点了一份这个定时套餐，价格不贵，给的真是量挺大的。我就架起一块肉啊，就蘸上盐还有柚子醋，我看他还提供了蒜片跟葱花，反正我也不跟别人开会，那就吃点大蒜呗。然后放到一起啊，一口咬下去，哇塞，外面那层啊浓郁的稻草烟熏的焦香，跟里边那种绵密的那种有点发甜的鱼肉啊，在嘴里边混合到一起去，这种感觉真的好吃到爆。我看到店家也给了我一些芥末，但是没有给我酱油，我出于本能啊就以为他是忘了，就找店家要了点酱油呢，就混着芥末一起还蘸着生鱼片吃，感觉呢就回到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吃生鱼片的节奏。只不过事后才发现了，这种东西的吃法就是要蘸着柚子醋啊才酸爽。顺便说一下，为什么高知的煎鱼这么出名呢，是因为高知县是面向太平洋，恰好受到黑潮暖流的影响，就成了煎鱼最绝佳的天然渔场。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传承了近400多年的一本钓的古法，也就是用这种单杆钓鱼，就一条一条的把鱼钓上来，而不是拿网去捕鱼，这样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鱼肉的完美鲜度。而且呢大家平时吃那个章鱼小丸子的时候啊，上面不是撒了一层啊遇到热就会跳舞的那种叫木鱼花，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煎鱼啊经过反复的烟熏干燥发酵所做成的。可以这么说啊，高知的煎鱼算是撑起了日本高汤跟日料风味的半边天。除了煎鱼啊，我还特别留意到市场里边啊这种大众食堂的氛围，因为这里的食物基本上都是物美价廉，周围呢全都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外国人呢坐在其中，那种极度接地气的这种感觉有点奇妙，还有点违和，但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沉浸。就在这个红人市场吃饱喝足之后，那大概已经到了下午的3-4点左右， 我就去打卡了这个高知市啊最核心的地标，就是这个高知城，它呢就在这个红人市场的旁边。既然早上呢我们错过了松山城，那为了更好的去感受这座高知城，我还特意在路上查阅它的历史。这座高知城的来头可不小，它是由战国武将山内一丰在1601年下令建造的。当年在决定日本历史走向的这个关原之战中，山内一丰因为非常坚定的站队德川家康这边并立下战功，最后呢就被封到了土佐国。那么高知城呢便是他权力的象征，虽然在1727年呢经过过一次大火，但是后来完全按照原样进行了重建。逛这座城最酷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全日本呢虽然到处都是城堡，但是绝大多数都在战火或者二战的空袭中被摧毁了，然后呢又用水泥重建。而这个高知城是日本目前仅存的现存十二天守之一，更了不起的是它是全日本唯一一座将天守阁跟本丸御殿同时完整保留至今的古城。这个天守阁呢就是那个高高的用来防御的堡垒，本丸御殿就是藩主自己起居和办公的场所。走在里边不仅能够看到为了防御敌人而设置的各种机关以及防忍者偷袭的这种铁刺，还能够真切地走在古代藩主啊日常生活的豪华的房间里面，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完整的。不过有趣的是啊，尽管高知城算是修得固若金汤机关算尽，但呢它在历史上啊却从未经历过任何一次实战，估计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它才能够奇迹般地躲过了明治维新的废城令跟二战的轰炸，算是非常偶然的将这份极其珍贵的厚重历史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了今天。逛完了高知城之后，我看呢还有点时间，便搭乘电铁前往了位于西郊的朝仓神社。你别看这座神社隐藏在街区的一角，看起来并不显眼，它也不大，但是它的历史极其的厚重。它在土佐国风土记，就是一本非常古老的文献里边啊，就已经被记载了，可以说是土佐国屈指可数的古老神社。因为天下着雨，我就打着伞呢一路走进了神社。这里呢除了蚊子之外啊一个人都没有。它的主殿不大，非常的古朴，即使被重建过那也是在江户时代。而且因为这里啊地处偏远，它的建筑风格就保留了比江户时代更为古老的技法。可以说啊虽然顶着如此显赫的历史光环，但是呢朝仓神社如今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或者说是过于的低调，过于的清幽。可能正好是赶上了放学的时间，我也只看到过两三个学生从旁边匆匆地走过。因为距离离开高知的下一班电车呢还有点时间，我呢就放慢了脚步，在这个小小的神社里边到处的瞎逛瞎看。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古老气息的神社中啊，居然还保留了一个免费抽签的签筒。在如今啊这什么都已经高度商业化的年代，还能遇到一个顶着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头衔却连抽签都能免费的千年古社，那这种反差感啊跟古朴的人情味啊实在是不多见了。我就抱起了那个非常沉重的铜制的签筒，摇晃了半天，哎，从里边吐出了一根签子，签子上有个数字，在旁边神社的墙壁上嘛钉了一块木板，上面就依次书写了各个数字所对应的运势。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最后查了查，哎，运气还真的不错，于是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朝仓神社。也正是由于下雨的缘故，这边天色呢黑得比较早。因为我下一处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四国西南角的那边有个阳光寺以及观自在寺，如果晚上住在高知的话，第二天再过去起码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于是继续本着能走夜路就走夜路的风格，提前把这段路程给尽量多的消化掉。于是我就将自己今晚的落脚点就定在了四万石厅，这个是位于高知县西南部的一个宁静的小镇，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 JR 的洼川站。这个地方地处四万石川的上游，不同于有着土佐小京都之称的四万石市，洼川一带是一个以农业和林业为主，它是盛产大米啊生姜的这种比较淳朴的乡间地带，这里的工业痕迹非常的少。于是我就登上了一趟本地的普通的 JR 车，这趟车呢就会在连绵的山水之间啊要慢慢悠悠的开上基本上两个小时才能抵达洼川。在这段漫长的车程中，我一边看着窗外逐渐遁入黑暗之中的原生态自然风光，一边呢就掏出手机去找找在哪里落脚比较合适。 本着这个既要又要还要的原则呢，我就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便宜干净，评价也不错。但是坏处呢，它就是在两个直辖站的中间的位置，这就意味着我要在下车之后，在雨中要继续走2公里的夜路。想想看也无所谓，来都来了，怎么不是一种体验呢？定好了住处，心也就踏实了。哎，这里边必须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刚上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厢里啊，基本上坐满了就一起上车的这些中学生。随着列车的行进，他们就会三三两两的在中间的不同的小站上面下车。我觉得日本的中学生们也的确挺不容易的，每天搭乘着本地的铁路，按时按点的去上学。可以说生活已经被这个系统所规训的服服帖帖的，非常精确的去计算时间。就这样走着走着，车厢里的人呢越来越少。因为我是要在终点站前一站下车，坐着坐着呢，我就发现我这节车厢里边只剩下我跟我对面坐的一位女学生。看这个年纪应该是初中生，反正一路上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试着用英语跟她打了个招呼。我就问她，你会说英语吗？这个小姑娘显然被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疑问呢给吓了一跳，她有些诧异的摇摇头，然后想了想又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呢，我就用非常简单的英语单词呢跟他聊，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刚放学？你的家看起来好远。然后他若有所思，好像也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呢，我就尝试用更加简单的方法跟他交流，我就一个手呢指向了车子来的方向，就说了英语单词学校，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指向车前进的方向，说家。接下来把两个手伸得长长的，就说好远啊，最后呢举起一个大拇指，就同他说すごい，说得很厉害，能够一个人每天要花这么多时间坐车去上学真的很不容易。他这次好像是听懂了，冲着我咧开嘴笑了，然后点点头。讲真呢，让我感到すごい的其实就是这个小姑娘每天上下学的通勤时间。这趟车呢单程就要花上了将近快2个小时，这个画面如果放到国内啊，就好比是一个初中生，每天呢可能是在上海市的中心，比如说人民广场上学，但到了晚上就要坐着火车去到在临港滴水湖附近的家一样，这能不让人心生敬佩吗？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啊，只要放在中国国内放学的时候，那学校门口早就堵得人山人海的了，都是接孩子放学的，尤其呢是以老人为主。中国这样子对孩子的保护呢，当然了，可能是对于这个校园霸凌的控制啊是有好处的。不过对比日本这边的话呢，这边的学生的下学都比较早一些，然后呢就很少是会出现这种学校门口有很多家长来接孩子。经过我最近这几天啊以及以前的观察，这些孩子呢都是自己去走路啊，搭公车呀，甚至坐火车来上下学，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在我看来，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社会在安全感方面一直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松弛。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旅行的意义就是要在这种异国他乡感受到极度真实的日常细节，体会这种旅途中发现的非常鲜活的人情味。终于那个女孩子也下了车，我冲她说了拜拜，然后作为这个车厢里边的孤家寡人，一个人坐到了仁井田站就下车了。下车之后才发现呢，哎呦，这一站呢真是个小站，完全无人值守，周围呢不仅没有任何人影啊，甚至呢连一盏路灯都没有，伸手不见脚趾，漆黑一片。距离我订了那家汽车旅馆呢还有足足2公里的路程，没办法呢，那只能从背包里边翻出了原本为骑行准备的头灯给带上了，就在这个乡间小道上打着一束微弱的光，就硬着头皮呢打着伞往前走。路边呢则是一片片漆黑的工厂跟深不见底的山林，这个气氛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就这样摸着黑走了一阵子，就这样在山坳里边拐了几个弯，突然在荒野中看到前方一个散发着温暖灯光的这个罗森便利店时啊，那简直就会看到了救星一样。对于这种长途跋涉的我来说，能有这么一家便利店来解决晚饭，那心满意足。一直以来啊，我都有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梦想，就是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 I 人，我其实很喜欢这种隐居的生活，没有打扰。但是呢，我又是一个比较废柴的人，真正把我扔到一个啊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有的事情交给我来干，自己去劈柴做饭，搞得跟荒野求生一样，或者说是准荒野求生一样， 那我肯定吃不消。我就是一种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那种态度。希望呢，就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远离社会，但是呢，又不能离社会太远。所以我的一个理想的住处，那就是这种小镇，就在一家便利店旁边，有个小的房子，哎，或者说就是公寓，然后住在里边。只要能够靠近便利店，我就会非常非常安心踏实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想要吃东西又做不来的话，那也可以解决我的这些问题。想要用什么东西，比如日常用品，那便利店都可以解决，真是完美的方案。尤其啊，是能在像日本这样一个啊，就是大家互不打扰的环境里边去居住生活的话，那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闲话少叙啊，就跑进便利店买了一堆吃的，然后呢就拎着到了汽车旅馆，大快朵颐。洗漱完毕之后呢，我就立刻设好了第二天凌晨5点多的闹钟。虽然这家酒店呢提供简单的早餐，但是时间呢是在6点半，而我想要乘坐早班的火车去往下一站，那个火车呢是在6点45分。因为这家汽车旅馆离洼川站还有2公里多，我就必须一大早要离开。所以说这边的早餐呢我就无福消受了。因为明天的行程呢就是要踏进四国里边呢最为偏僻的地方。我就必须事先去调查清楚那些公交跟铁路的时刻表，掏出纸笔，在上面写下了各种 plan A 跟 plan B 的组合，确保自己可以全心全影的穿越回爱媛县。根据明天的行动轨迹预测，我有可能会在四国住一晚，也有可能会坐轮渡回到九州，住在九州。快速的草拟完第二天的行程之后啊，心里边就踏实了，伴随着些许期待，就赶紧关灯睡觉了。 OK， 那今天的旅途分享呢就先到这里了。从岛泊海盗的大雨骑行，到松山道后的千年名汤，再到高知古城的深厚底蕴与暗夜徒步，那这几天的行程可以算是啊，充满了意外和惊喜，还不乏些许硬核。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这四国遍路的朝圣之旅，咱们一起看看岩光寺和观自在寺，他们会有多不一样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走完第二天的行程，究竟是会继续留在四国，还是能够搭上晚班的客船回到九州的东部，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